珍贵的回忆，作者一心。一、见证99年720之前大法在长春红传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法轮功弟子，当年只有15岁，还在上初中。记得当年我刚得法，就跟随母亲在长春参加了小组集体学法。当时学法的人很多，每天大约都有20至30人参加，最多时能达到100多人。大家每天晚上6至8点学法2个小时，先通读，然后切磋交流，风雨无阻。早晨集体练功，辅导员每天早晨带着打录机，先到的学员把场地打扫干净，到点后大家集体晨练5套功法，有老学员专门给新学员纠正动作。那时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男女老少都有，我们小组小弟子就有4个，最小的才上小学，还有一个中专生姐姐，学得也很精进。后来由于搬家的原因，我又换了一个学法小组，在长春一个中学附近，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，大家就在中学旁边的马路上挂横幅集体练功弘法。记得当时长春各区都开过大型的心得交流会，98年那次妈妈也写了体会，有专门负责的学法好的同修帮助修改，然后交给总站，总站负责人会选出优秀的交流稿让同修发言。98年在长春财税专科学校开的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我也参加了，当时去的人很多，大概有1-2千。当时在台上发言的有12位同修，其中有6岁的小弟子，有年龄很大的老同修，有干部，有学生，各阶层的同修从不同角度谈了修炼后心性升华的体会，有力地证实了大法，感动了很多人。99年元旦，长春总站组织了在地质宫广场万人晨练弘扬大法。当时北方的天气很冷，大家在广场整齐地排队站好，站满了整个广场，甚至广场南侧的解放大路东西两侧的马路上也站满了同修。当时专门有人为此次弘法摄影拍照，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。我记得当时还有一家长春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，报道了法轮大法在长春弘传的盛况。有的同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了自身修炼后心性提高的体会，同修们表现出的宁静安详平和善良，与世无争的修者风范，让采访的女记者也十分的敬慕与钦佩。此次被采访的有军人，有老教授，有博士生，还有很多在法中受益的同修。当年长春学法的人很多，大法弟子遍布长春大街小巷，大家学法都很精进，弘法的活动也很多。每次出去弘法，大家都会挂横幅集体练功，有缘人看到就会入道得法。现在还很怀念当时参加集体学法弘法的日子，那段难忘的日子是大法在我生命中深深扎根，使我走过了以后的艰难岁月，也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。二、见证99年720长春省委上访。99年425之后，形势日渐紧张。99年7月21日上午，我们听说政府听信了对法轮功的不实报道，我们准备去省委向政府说明情况。几个同修坐车一同去了省委，到那一看，大法弟子男女老少来了很多人，人民大街两侧的马路上都站满了。我们几个站在省委左侧的马路上，听同修说已经有大法弟子进去向政府领导说明情况了。当时大家想法很简单，只是向政府澄清对法轮功的不实报道，使我们有个宽松的学法环境。没想到一场由江氏一手策划的对法轮功残酷镇压的阴谋已悄然实施。我们在省委等了很久也没有消息，后来看到很多车停在路边，有很多便衣往车上拽大法弟子，态度很蛮横。当时很多同修被拽上了车，省委两侧的大法弟子都被他们用车拉到了很远的地方。我和很多同修被拉到了距长春50里的警校，我一下车就看到大法弟子整齐的一排排坐满了院子，有好几百人。 每车大法弟子下车后就自觉排队坐好。七月的长春，骄阳似火，酷热难耐，同修们坐在地上，没人喧哗，也没人吵闹，虽然好几百人，但大家都很平和，坦然集体背诵转法轮。有的弟子去向这里的看管我们的负责人说明情况，很久也没回来，后来政府调来了荷枪实弹的武警在院门口看守我们，院外还有便衣来回走动。由于有些弟子来得很早，一天没吃东西，晚上有的同修出钱去附近的食杂店买来纯净水和面包分给大家，由于水和面包有限，有的同修饿了也舍不得吃，把食物分给了其他人。我们在那里被关了很久，大概到了晚上十来点钟，同修们觉得不能在这里被动等待，大家就在认得路的弟子带领下摸黑互相扶助着走回了长春市内。当时大家白天顶着烈日在地上坐了一天，很多同修滴水未进，也没吃饭，按常理推断我们应该很疲惫，根本走不回去，但事后大家回忆那天晚上同修们感觉十分精神，身体非常轻松，丝毫不觉累，晚风徐徐吹来，觉得非常舒服。就这样，我们摸黑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回到了长春，到达省委已是下半夜了。同去的几个同修商量先回一个同修家休息，明天再来，也有很多同修没有离开，一直在省委门前等到天亮。第二天，也就是7月22日早晨天未亮，我们就来到了省委，和我们同来的还有两个小弟子都在上小学。我们来到省委后，看到了很多连夜赶来的外地同修，我们决定就在省委附近等着。后来人越来越多，7月22日白天的时候，省委周围已是人山人海，外地同修也来了很多，但大家都非常有序地站在马路两侧的通道上，为过路的行人留出了通道，没有影响交通。后来警察武警在省委前的马路上拉起的警戒线戒严，当天的警察也比前一天的多了很多，有穿便衣的警察来回在马路上走动，拿对讲机指挥着，气氛一下紧张了。大概上午八九点钟，警察又像昨天那样想把大法弟子赶上车拉走，同修们有了昨天的经验，谁都不上车，手挽手互相拉着。警察看同修们谁都不动，就连拖带踹，连踢带打，一个个强行把同修踹上车。被他们拖上车的同修，有的打开车门往下跳，有的手扒着车门不上车，警察就三五个人强行把弟子抬上车。面对警察的粗暴，同修们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前面的同修保护着后面的同修，大家手挽手，肩跨肩，形成一层层人墙，大声制止警察的野蛮暴行。后来警察要把被推上车的弟子强行拉走，同修们情急之下冲过警戒线，趴在马路上形成了一个人山，挡在车前，当时的场面壮观震撼，连警察也为之震动。后来同修们还是被警察强行驱赶上了车。这次我们被带到南宁体育场，一下车我看到整个南宁体育场里几乎坐满了人，说不上到底有多少弟子，同修们还和昨天一样不吵不嚷席地而坐。我当时看到很多前一天和我在一起的同修，大概中午的时候，一个青年男同修像个大学生，笑眯眯的边走边对我们说，看天上有什么。我们猛地抬头，很多同修不由自主地叫道，师父。当年7月22日长春碧空万里，很多南宁体育场的同修都看到了天上师父的法身，一时间群情振奋，很多人流下了眼泪。事后我和同去的一个小弟子说，他当时看到师父法身坐在莲花上看着下面的弟子。到了下午，我们被警察用车拉到了人民广场附近的一个小学里，在一个教室里，一个领导模样的中年男子接待了我们，他假惺惺地安抚了一下我们的情绪，简单问了我们几个问题，还没等同修说完就匆匆走了。后来大家又坐到操场上，此时天空飘起了绵绵细雨， 温柔舒缓。有开天目的同修后来说，那是天上众神为大法弟子赤诚的护法之心而留下的感佩的泪。720之后，大陆风云突变，中共开始对大法弟子进行残酷镇压，大法书籍被销毁，法轮功被非法取缔，数以万计的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，酷刑折磨，更有的被迫害致死，甚至被残忍的活摘器官。但这一切的残酷迫害都没有挡住大法弟子对大法的坚定正信，更没有挡住法轮大法在世上的红传。至今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，大法弟子遍及五洲四海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受到各国褒奖。这场对正信的无耻迫害也必将很快结束。当历史走过这一页，世人会看到大法的伟大，会永远记住今天大法在世上红传的伟大时刻。